我们这一生要经历很多诱惑和伤害，但唯有生命与爱不可辜负。一个奋斗在白领精英间的年轻女性，一个在爱情和事业间艰难抉择的普通女性。谭斌，一名外企销售骨干，因为内部权力斗争，人员流失严重，他被顶到竞标的最前沿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感情也出现了危机。事业和情感上的双重压力，让一向要强的谭斌也遁入迷惘，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仅以此书献给即将、正在以及曾经在职场奋斗的女人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《莱西言情系列之格子间女人》，原著舒怡，播讲莱西。下班时间，谭斌有事在办公室耽搁了一会儿，便接到男友沈培的电话。
你还在办公室？
你怎么知道？
我从4:50就等在你们公司门口，到现在也没看见你出来。
有点活还没干完，你来我们公司干什么？
我正好去你们公司附近吃饭，一起吃好不好？
我还得好久。谭斌下午连开两个会，这会儿累得一个字都不想多说，语气也难免有点冲。沈培却似有无尽的耐心。
没关系，反正我没什么事，你甭着急啊，我等你。
沈培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，等谭斌关了电脑取过外套出门，真的看见他那辆帕杰罗停在路边，沈培正靠在车门上等他。路灯洒下凝黄的光晕，清楚地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影，剪裁合身的中式上衣给他平添了几分儒雅气质。谭斌挺佩服沈培这个本事，多恶俗的款式都能被他穿出不一样的风情，无论他出现在哪里，都能把周围环境和他自己硬生生地熬成一出偶像剧。
吃什么？
他坐定后问。
印度小厨。
我就知道你这家伙顶没情调。谭斌原本还有点饿，听他一说店名马上泄气了。沈培最爱印度小厨的咖喱拌饭，而谭斌对印度菜的印象只是一碗又一碗不同颜色的稀里糊涂，他永远搞不清那些绿咖喱、红咖喱和黄咖喱有什么分别。已经过了晚上9点，小厨的生意还是不错，殿堂间隐隐约约地萦绕着印度音乐，扭扭捏捏的笛声欲拒还迎，万分妖冶，令人总有错觉，觉得哪里会突然钻出一条美女蛇来。为保持身材，谭斌一向不吃晚饭，只点了一杯红茶。坐在沈培对面，他点起一根烟，百无聊赖地看着青烟在眼前丝丝缭绕，然后袅袅散去。他没有烟瘾，只有烦闷或者困倦的时候，偶尔抽一支提神。沈培看来是饿坏了，吃得又快又急，几次差点噎着。谭斌问他，中午又没吃饭？
早饭也没吃，灵感一来不敢停笔，怕一撒手就什么都没了。
谭斌有点心疼。
那你傻呵呵等我干什么？自己先吃呀。
沈培总算从盘子里抬起头，露出一口白牙，笑了笑，不顾周围人的侧目，身体越过桌面，嘴唇在谭斌的额头上碰了碰。
我想你，
他低声说。谭斌顿时脸红了，原本冰冷的身体渐渐开始回暖溶解。
旁边桌上有女客反复打量沈培，他却似毫无感应。沈培有一双漂亮的眼睛，双眼皮的痕迹极深，眼尾略略上挑，扫向鬓角，这就是俗语中的桃花眼，笑起来相当的孩子气，极讨女孩子喜欢。而他的画家身份似乎也是个极其容易招惹桃花的符号。谭斌在大学修的是工科，学工科的女生基本都有个通病，就是瞧不上学文科的男生，总觉得他们感情大于理智，兼着眼高手低，志大才疏。沈培似乎更加过分，学的居然是纯美术。不过他很有点自知之明，管自己叫画匠。
画家？
沈培曾对谭斌说，
梵高那种才称得上家，我就一俗人，顺手涂两笔混碗饭吃。
不过看上去沈培混得很不错，2004年初就在东二环边上买了32厅的公寓，几年过去，房子的市值翻了几番，所以他最近又新添了部帕杰罗 3.0， 不然实在觉得对不起他凭空飞来的另一半资产。
谭斌虽然看着沈培，却眼神放空，彻底走神了，
直到沈培在他眼前晃晃五指。
干什么？
他勉强笑了笑。
怎么了你？不高兴？
没有。
谭斌努力放松表情，他最不愿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工作中的坏情绪带给朋友和亲人。话又说回来，沈培一脑门子都是他的风花雪月，他在办公室里那些事他不爱听，而且说了他也不见得懂。沈培狐疑地看着他，一脸的不相信。谭斌只好掐灭烟头，拍拍他的脸颊，给他一个安抚的笑容。沈培这才释然，招手结账。回家的路上，沈培一边开车一边问，
都这么晚了，又是周末，今儿你就到我那儿，别回去了。
嗯。
你今天真的没事儿？
哎，我也真是没出息，一见你拉下脸就心惊肉跳。
没有人回答他，谭斌靠住他肩膀昏昏欲睡。沈培不由自主地叹气，回过头专心开车，直到车停在沈培公寓的地下车库里，谭斌才清醒过来。两人都累了一天，连彼此亲热一下的力气都没有，进门冲个澡便分别倒在床上。画架前一站十几个小时，运动量也非同小可，沈培很快睡得不省人事。谭斌因为要早起，不愿干扰沈培的作息，自觉搬到客卧，却翻来覆去无法成寐，索性起身走进沈培的画室。这是原设计中的主卧，被沈培执意改成了画室，主卧反而屈居一隅。画室内的窗帘并没有拉拢，清白的月色一泻千里，墙角堆着大棚绿色植物，滴水观音的叶子几乎延伸到屋顶，朝向月光的一面，镀银一般闪闪发亮。房主人没有一般艺术家不修边幅的脾气，倒是有点洁癖，画具和颜料堆放得整整齐齐，房间正中放置着画架，几张未完成的画布上蒙着防尘的白布。谭斌抱着肩膀坐进藤椅，透过整幅落地窗，小区占地50000平方米的人工湖扑进眼帘，波光粼粼直映入他的瞳孔深处。 程瑞敏自即日起离开公司。这行英文又在谭斌眼前晃动，就像水面上浮动的灯光。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，他苦恼地闭上眼睛。沈培起夜，看到画室里隐隐有人影走来走去，摇摇晃晃摸进来。谭斌正站在窗前，身上套着一件银红色的睡衣，月光下纤维的细芒闪烁不定，似人鱼身上的鱼鳞。
怎么还不睡啊？
他揉着眼睛问。
睡不着。
沈培走过来，双臂环过他的肩膀，语气出奇的温柔。
傻子，想太多是没用的，世界不会因为你的苦恼而改变。
往往在半梦半醒的时刻，他文艺青年的气质就会暴露无遗，说话如苏格拉底般深奥玄妙。谭斌忍不住笑了，转过身把脸埋进他的胸口。
斌斌，下个月我去甘南采风，和我一起去吧，你也散散心。
没问题，如果你能说服于永林给我两周年假，天涯海角我也能跟你走。谭斌说的信誓旦旦，却没有一丝诚意，令沈培十分失望。但这样的谭斌他早已习惯。在谭斌额头亲一下，他说，
睡吧，快两点了，要不付我钱，我可以抱着你睡。
去你的。谭斌掐他一把，指尖专捡着大臂内侧最细嫩的地方下手，只拈起一点点皮肉。沈培疼得牵心扯肺，哎呦哎呦惨叫。谭斌拧他的脸，
住嘴啊，再叫把保安招来了。
沈培坏笑，
呵呵，我就是想让你丢人。
谭斌索性再来一下，沈培躲不过，疼得直抽冷气，气恼之下使出蛮力横抱起他，穿过走廊，用力扔在客卧的床上。
睡觉。
他压低声音喝一声，谭斌的脸埋在枕间偷笑，翻个身便觉倦意来袭，躺了一会儿，居然真的睡着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《格子间女人》。
第二天清晨，谭斌起得早，本想给两人做顿早餐，却发现厨房的冰箱里已空空如也，无任何存货，只剩下啤酒和冰块。他问沈培，
这两天你怎么活下来的？
想起来了就叫外卖呗。
想不起来呢？
沈培头也不回地回答，
啤酒也是粮食嘛。
谭斌气得简直说不出话来，自己开车去超市买了不少速冻的方便食品，充实到他的冰箱里去。沈培注意到谭斌神色不悦，捧着颜料一路追过来问，
又怎么了？一脸的苦大仇深。
谭斌一脚踢上洗手间的门，大声说，
你就当我死了，别理我。
沈培在外面用力踹门，
谭斌，这是我的私人财产，你再搞破坏，当心我报警。
仿佛他踹的不是自己家的门。谭斌被逗得笑出声，拉开门，心情倒是没那么郁闷了。他问沈培一个同样的问题，
沈培，你知道偶像破灭是什么感觉吗？
沈培回答，
我的偶像是梵高，他已经死了，就无所谓破灭不破灭了。
但对于偶像这个词，他自有独特的见解。沈培说，
所谓偶像 只有那个人代表你不可能达到的目标，或者你没有可能涉足的世界，才会把他当作偶像。
顾一总的结论就是，谭斌的偶像有可能是托尼布莱尔、普京弗拉基米尔，甚至乔治布什，但绝不可能是程瑞敏。
虽然绕嘴，但谭斌认为沈培说的不无道理，可他心里总横着一根刺，难以释怀。为什么看到程瑞敏失势离去，他会心如刀割，感同身受？
沈培说，这还不简单，你觉得寒心呗？没倒在敌人的炮火里，却死在自己人的暗箭下。你说说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斗来斗去呢？难以理解，真是难以理解。
沈培一路摇头，回到画室继续工作，而他一摸到画笔，就会进入旁若无人的状态，彻底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完全忘记了女朋友的存在。谭斌在画室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回客厅取了自己的东西，悄悄地关门走了。程瑞敏已离职半个多月，但这件事激起的波澜仍未消失。慢慢也有消息传出来，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公司发觉他用不正当的手段从客户处赢取合同，总部直接下令要求立即除名。可谭斌明白，这只是冠冕堂皇的官方说辞，就像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一样，表面无懈可击，实则暗藏乾坤。虽然 NPL 公司所有的员工都要在入职时签署一份职业道德准则，声明在职期间保证不违法、不行贿、不受贿，可是做过销售的都明白业内的潜规则，若认真数起来，真没有干净的人。但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，如此手段是给个人谋求私利，还是为了维护公司利益？盯着电脑的时间太久，眼球干涩致痛。谭斌起身去洗手间点眼药水，听到隔间里有人打电话，声音还挺大。
帅也够倒霉的，生生给填了泡汤变成炮灰。嗨，神仙打架百姓遭殃，什么是欲加之罪你不明白？
谭斌听出来，这是财务部总监助理 Jessica 的声音。他暗暗心惊，在公共区域打这种电话还这么大声音，这姑娘大概是不想混了。谭斌一直认为，千万别奢望你私下说的话老板会听不到，老板能知道一切，这是真理。所以跟任何人说话之前，都要好好想想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。不该说的绝对不能说，可说可不说的也要闭嘴。他蹑手蹑脚地推开洗手间的门，闭出去，看看表，已接近下午茶的时间，索性乘电梯下楼，躲在大厦旁边的小花园里，烦乱地点起一支烟。高层之间的斗争，他不能听，也不愿听。知道的太多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他更关心的是眼前那点关系自身利益的事情。程瑞敏一离开，作为程派嫡系的中坚力量，于永林的日子明显变得难过起来。谭斌好几次看见他开始收拾东西，偷偷往家里带。看来大局已定，颓势难以挽回。于永林一旦真的离开，自己又将何去何从？一只长尾山雀落在附近的草地上，歪过脑袋打量谭斌。他盯着这只胆子奇大的鸟，渐渐出神。
Sherry，
有人在他背后大叫一声，谭斌触电一样跳起来。身后的人有一张微胖的圆脸，还有两道神似蜡笔小新的漆黑眉毛，是同事乔立维。
他见唬人的目的达到，正插着双手哈哈大笑。乔立维是负责东北三省的销售经理，和谭斌同级，直线上司也是于永林。谭斌和他分管不同地区，平日大家自扫门前雪，见面不多，没什么交集，也没什么明显的矛盾。但乔立维对付客户极有一套，酒桌上三杯酒落肚，多大的客户他都敢拍着肩头称兄道弟。偏偏不少客户吃他这一套，言来言往间大哥老弟叫得极其亲热，如此风范自然令谭斌心下羡慕且望尘莫及。坐吧，老乔。谭斌让出半边椅子。乔立维是 NPL 内部少有的没有英文名字的员工，按说外企职员起一个英文名字原本是为了方便欧美同事称呼，中国人的名字他们很少能叫得字正腔圆。谭斌刚进公司时就曾被人唤作唐饼，但乔立维就不吃这一套。他说这是在中国，老外们不努力学中文，凭什么中国人要适应他们？才不惯着他们，所以同事们都顺口叫他老乔。此刻他坐在谭斌身边，掏出烟来。
来一支。
我有，谢谢。
乔立伟打量着他烟盒上 Sobrani 的商标，不屑地吊起嘴角。
这也叫烟？
这不是烟是什么？
乔立伟吐出个烟圈，轻声笑。
这就是圆珠笔芯，方便你们女士摆摆性感的姿态。
谭斌扬起头笑。
去你的吧，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了味儿。
哎，夏瑞，你听说了吗？ Tony 也要离开了。
乔立维终于步入正题。
是吗？
谭斌眯起眼睛。
你听谁说的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
乔立维狠抽几口烟，闷闷地说。
Tony 一走，北方区 SD 的位置可就悬空了。
谭斌噤声，知道他还有下文。乔立伟果然问，
你觉得谁有希望上去？
谭斌温和地回答，
老乔， Tony 还没走，所以这件事的前提并不成立。至于谁坐那个位置，我管他呢，谁坐那儿，我们不都得老老实实干自己的活儿？除非他能把薪水立刻给我增加50%，我才会关注一下。
乔立伟也是聪明人，马上明白谭斌的弦外之音。他并不想和他谈论这个话题，他扔了烟头，打算结束这次谈话。手指有意无意地掠过他的大腿，谭斌马上警觉，往旁边让了一让。乔立维若无其事地站起身，夸张地仰望一下玻璃幕墙，展开双臂做一个飞翔的动作。
放风结束，走吧，一起回去。
谭斌谢绝。
我还要去前台取快递，你先走。
乔立维倒也爽快，挥挥手说，
我明天出差，咱们下周见。
望着他的背影蹒跚离去，谭斌轻轻摇头。乔立维年纪轻轻就顶着个啤酒肚，高血压、脂肪肝一样不少，显然吃得好动得少，不是谭斌刻薄，他自己刻意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，难免会认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嘴都控制不住，别的修为大概也很有限。没过多久，一直动荡不安的 NPL 再次爆出惊人的新闻，几个中层经理陆续递上辞职信，其中就包括于永林。因为都被划进了程瑞敏的嫡系，都是他带进公司
或者一手提拔起来的人。一共七人，全扫地出门，斩草除根。相比程瑞敏，他们走得还算从容。不但按照自行辞职处理，公司方面提供言辞夸张的推荐信，而且或多或少都拿到了赔偿金，数字相当诱人。最多的比如于永林，赔偿金总数几乎相当于他半年的薪水。谭斌在于永林的办公室里落了泪，他还是销售代表时就跟着于永林，他生他也生，几年蹉跎下来，感情亦师亦友，自是非比寻常。于永林拍拍谭斌的肩膀，把整盒纸巾递过去，他望着这唯一的女弟子，目光温柔。他实在不方便告诉他，这些年他也给了他无数隐秘的快乐。从他办公室的玻璃墙望出去，总能看到他纤细的身影，电脑的微光映在他的脸上，一发显得皮肤细腻，五官楚楚动人。他的秀色曾是他四面楚歌和繁重压力中唯一的慰藉，但谭斌的眼泪既让于永林感动，也让他焦躁。他已经极力在为他开脱，这一幕如果让人看到，他的努力将全部白费。到底还是欠点火候，于永林想。有些机灵的人早就到刘炳康面前表忠心了，谭斌却依然感情用事。
小蕊，哭一会儿就得了，又不是生离死别，让你的手下看见成什么样子。
于永林的声音极其平静，平静的甚至有点冷淡。谭斌跳起来，一声不响地冲进洗手间，关上隔间的门，痛哭失声。北方区销售团队自发订了饭局，给于永林饯行。一桌人都是善于调剂气氛的销售高手，这顿饭却吃得异常沉闷。以往饭桌上谈笑风生、黄段子乱飞的情景一去不返，大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席间只听得到碗筷相碰的叮当声。最后是于永林打破沉默，勉强笑着说：
怎么回事啊？都哑巴了？我又不是行将就木，马上就要入土，都吊着脸做什么？遗体告别吗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
没有人笑，谭斌手下的销售代表芳芳已忍不住声音哽咽：
讨你。
谭斌忽然浊气上涌，将红酒杯重重地放在玻璃转盘上，大声说：
都举杯，谁不喝就往死里灌他。
对面的乔维利立即附和：
对对对，干，都干了。
所有的酒杯都放在转盘上，哐哐哐一阵乱敲，然后大家仰头把2002年的 Rothschild 当作水一样灌下去。于永林按中国喝白酒的习惯，翻转手腕量杯，抬起头，眼中已是水雾充盈。
你们，
他咬牙，假装别人都看不到他眼角的潮意。
我，
谢谢你们这些年的支持，好好干，兄弟们，山不转水转，咱们还有碰面的时候。
饭局结束，共开了八瓶红酒，人人醉态可掬。于永林还能保持着最后的清醒，他拦住正要刷卡付账的谭斌：
我来，这顿饭让我来。
谭斌默默退开，没有和他客气。翌日，于永林办公室门上的名牌就被摘下，除了隔三差五有清洁工人进去打扫，大多数时候都是黑着灯。 如今 NPL 中国销售队伍的格局是执行董事长刘炳康兼任大中国区销售总经理，南方区销售总监曾志强仍任原职，而北方区销售总监的职位则由东方区销售总监于小波暂时监管。于曾两位总监直接向刘炳康报告，所有的业务依然正常运转。在已经成型46亿年的蓝色星球上，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。程瑞敏和于永林这一夜在 NPL 中国公司的历史上彻底地翻了过去。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《莱西言情系列之格子间女人》，原著舒怡。本节目在喜马拉雅独家发布，微信公众账号搜索莱西言情也可收听哦。